美国罗耀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宏斌认为，在奥尔基耶娃的讲话当中，对中国动态清零政策的批评事实上远不如他对美国联储局是准备要提高利率的批评。
IMF 的这个总干事他如果说没有立场的话，这实在说不过去，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时候讲这个话基本上是因为他后面有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他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干事，他如果说是没有立场的话，实在讲不过去，所以他觉得他在这个时候讲这个说话，基本上是因为他后面有非常大的压力，就好像各国政府要求中央银行表态一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虽然不是中央银行，但是它是在世界经济活动里面是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格奥尔基耶娃出来讲话，他相信实际上的压力就在这个地方。但是他讲这个说话是不是就好像我们所讲的严厉批评中国政府的清零政策呢？他相信他是有批评的，但是如果我们对比任何同一个小组讨论的发言，他觉得他对中国动态清零政策的批评事实上还远不如他对美国联邦储备局准备要提高利率的批评。他对中国说，如果继续这样做的话，对全球供应链和全球经济会造成负担。他讲到美国的时候说，美国是为了管制、预防或者减少通胀的影响而提高利率，可能会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伤害，一个是负担，一个是伤害。他相信他是高高举起然后打下来，对哪个打得比较重呢？这个里面就看得出来了。除此之外，他相信可能某种程度上也有对世界和对中国内部的一个宣传。对于世界来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出来讲话，你看看中国为了做一个好的世界公民，某种程度上也是牺牲了自己的经济成长，来到确保奥密克戎不会在中国境内传播，中国是安全的。这样一个发言事实上也是可以被拿来操作，再作为中国政府对于内部宣传的作用。尤其没多久之后就是冬季奥运会，而在冬奥会之前这样的讲话听起上来是似批评，但讲实在话，他觉得比较似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样的发言又能够四平八稳地一方面消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背后其他所有会员国所施加的压力，另一方面亦都可以对中国政府有所交代，因为这样的信息可以适当地被包装为中国是一个在世界上负责任的地球公民。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说，西方国家一度曾经对中国的清零政策羡慕嫉妒恨，但是奥密克戎的到来改变了新冠疫情的进程，现在可能是北京要修改政策的时候。
如果回顾这两年多的这个抗击疫情的这个过程，你可以看到西方国家哈，其实呢，他呢最开始他是羡慕嫉妒恨呢，对中国的这个清零政策。
他说如果回顾这两年多抗击疫情的过程，可以看到西方国家其实最开始对中国的清零政策是羡慕嫉妒恨的。清零政策之后，首先复工复产，然后供应链开始恢复，确实对国际贸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他觉得是他们必须要承认的事实。刚才他们提到2021年他有 39.1 万亿人民币的进出口的贸易，无论数字是真是假，但至少我们看到现在看到这个数，而且我们都看到美国这边很多商店的货架都空了，买鞋买不到，但是他们确实并不恐慌。但你可以看到随着疫情逐渐被控制就开始逐渐放开，尤其是奥密克戎出来之后，现在我们比一比西方国家一日最高是达到15万人确诊，听到都匪夷所思，是不是害怕呢？但大家真的不怕的，所以重症率、死亡率其实并没有是上好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里就出现问题了。在2021年做到了 8.1 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但后续你能不能够继续这个数字呢？我们实际上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这个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提出来的问号。你不改变政策可能就有风险，而且不单止危及中国，是危及世界。罗耀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宏斌相信，中国在短期内仍然会坚持动态清零的政策，至少要到年底才可能放松。他说他相信短期内应该是不会看到动态清零有什么改变，他会继续动态清零，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这个头可能是未来动态清零做调整的先声，到底他会用什么方式调整或者改变目前还未很清楚，但他觉得至少动态清零这件事情到年底，中国的国产 mRNA 疫苗出来之后，那时候大概我们就会看到动态清零政策会有非常大的改变。 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说，最近美国运输部以对等的方式取消中国航空公司44个来往美中的航班，会对中国的清零政策带来很大的压力。他相信取消这44个航班的压力是很大的，中国如果不想彻底闭关自首，那他就必须要打开国门。一旦要打开国门，他不调整动态清零的政策是万万做不到的。所以他相信随着全世界恢复到正常状态，与病毒和平共处，那个时候如果中国最后被落下，对整个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影响就是非常之巨大。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